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当中呢，苏琪莹借着几堂课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去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尤其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教导。过去几次呢，我也讲过这个品格教育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堂课呢，我们讲的怎么样用赞美来建立孩子的品格。其实讲到赞美的品格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大人要称赞孩子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赞美的目光呢要调上孩子做事情的态度，或者说做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做事情的成果。也就是说一件事情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过程包括了些什么呢？那就是认真啊，专心啊，勤劳啊，热诚啊，谦卑，温柔，忍耐，知足，乐观，还有负责任，这一些态度呢都是应该称赞的。所以我们说应当赞美孩子的品格多于称赞他的成就。品格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有些听众朋友会说，为什么我在家里面常常称赞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却没有这几方面的这个品格呢？而且呢赞美他了也没有效果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呢要思考一下，同时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留意几点，就是在我们责备孩子之前的任何赞美呢都是没有效果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呢，只是单纯的来赞美他，不要做任何的比较。还有一点听众朋友记不记得，那就是我们赞美孩子的时候呢要发自真诚的来赞美孩子，而不是说嘴巴里面在那里说赞美孩子，但是你的行为，比如说你的眼光，你的热情的表情啊，整个动作跟你所讲的这个赞美是毫无关系的。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孩子虽然听到你对他的赞美，他却感受不到妈妈是真正的在那里称赞他。第四点要记住的就是，只要孩子有一点点的进步，就要赶快去赞美他，千万不要说哎呀等他做得完美了够好了的时候我再去赞美他。最后一点一定要记住，把赞美呢当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品格呢它不是一门课程，品格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个身教还有父母亲的言教，这些呢其实对孩子的品格教育都是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上一堂课呢，我讲到当父母亲跟老师在品格教育上面共同的去努力，有一样的要求的时候呢，相信孩子在家里面在父母的带领之下跟老师的教导之下呢，就能够建立一个赞美的品格。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要看的呢，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感恩的品格。我觉得感恩的品格呢其实非常的宝贵。什么叫做感恩的品格呢？感恩呢是生活的一个态度，跟环境的顺利或者是不顺利，富足或者是贫穷都没有关系。感恩是一种看待事情的心态，而且呢感恩呢不是随着不愉快的情绪起起落落，而是在任何事情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懂得选择感恩的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会数算自己所拥有的环境也好啊，人也好啊，事情也好，为这一些东西感谢神。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为别人的善意懂得表达感谢。 而非是事件的本身，不是感谢别人帮助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感谢那个人他愿意帮助我的那个善意。也就是说，不是你帮我做到了什么好处，所以我才感谢你。当对方他本身愿意去帮助你，那个结果好或者是不好，成功或者不成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肯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你的难处的时候，懂得感恩的人，那就是一个感恩的品格。一个感恩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开口，而且呢，他也会感激别人的付出，而不是在那里被动的等待别人付出。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认为我现在有需要，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这样的人是不懂得感恩。培养感恩的态度最大的一个敌人是什么呢？那就是期待别人的付出，认为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是真的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今天就算是父母亲爱你，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感恩，感谢父母对你的爱。今天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你就要感谢神，你不能说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千万千万我们要观察，如果孩子有理所当然的这样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帮助孩子，告诉他说这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要懂得感恩。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两个孩子就是在外面玩的满头大汗的往家里面跑，回到家以后呢，看见桌子上面有两个半杯的饮料，那一个孩子呢非常高兴地说，哇，太棒了，还有半杯的饮料我可以享受。另外一个孩子呢却非常不开心的在那里埋怨着，说什么为什么只剩下半杯呢，然后一面喝一面埋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好，或者是一些听众朋友的个案当中，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会说，哎呀，其实我的孩子啊，到幼稚园只要他能够开开心心就重要了，学什么不重要，开开心心是这个呢非常的重要。但是希望做父母的我们也要懂得明白开开心心的意思，快乐是一种心态，不是别的人能够加给你的。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内心满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每一件事情呢，总会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我们不能够只看这件事情的一面。就好像前面的那个例子，知足才会快乐，但是呢，能够知足是因为懂得别人的付出，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得到帮助了，也就是用感恩的心态来看周围的事情，为自己所拥有的感到幸福，这样呢才能够快乐。但是我们想一想，今天多少的孩子他们的心态呢却是刚刚相反，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啊，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小孩子觉得我乖乖吃完饭以后去买玩具是应该的，因为是妈妈叫我吃饭。也有的小孩子心态是什么呢？哎呀，大人帮我穿鞋子穿衣服是应该的，因为我的动作比较慢嘛。看见喜欢的玩具就又吵又闹的，一定要买，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样的话我又吵又闹大人就受不了，一定会给我买。上学哭哭闹闹的是应该的，因为大人我的父母亲把我送到学校让我感到孤单。 我随随便便的对爷爷奶奶使性子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孙子嘛。玩玩具丢得满地都不收拾干净，那是应该的，因为我不收拾呢，总会有人帮我收。做错事情了先哭，这是应该的，因为我这样哭的话就不会被爸爸妈妈骂。这样的心态造成孩子很不健康。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孩子他会有这样的心态呢？站在做家长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应该反省。常常我们看到家里面有一个小生命诞生了，那家里面的人都非常的期待，尤其是今天在国内只生一个嘛，一胎政策，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爷爷奶奶、婆婆啊、公公啊、爸爸妈妈、叔叔啊、姑姑啊，全部这些人的焦点就放在孩子一个人的身上了，一切的物质享受跟情感供应接受的那么自然，而且天经地义。甚至有的孩子呢，接受太多人的爱的缘故，都不懂得珍惜，也不懂得跟人家分享，更不懂得关心别人，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礼让啊、谦虚，这些更不用说了。我记得有一次看国内的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他吵着要买玩具，那他的妈妈不给他买，他就在大街上又哭又闹又打滚，所有的人都围在那儿，他妈妈没办法，就硬拖着孩子就把这个玩具买下来了。就是刚才我在前面所说的，今天太多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心态。那如果是一切的物质享受情感来的都是那么自然的时候，就算是他今天很快乐，他也不觉得这一些是应该感恩、应该知足。我们在这里要谈呢，怎么样建立孩子的感恩的品格。在讲这个感恩的品格的建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大多数的孩子不能够建立感恩品格的原因在哪里。首先，因为没有被教导，也就是没有言教的环境吧。因为家里面，我刚才说了，等待孩子、为孩子付出的大人太多，爱心呢也太多了，无止境的这样的去供应这个孩子。奶奶累了有爷爷顶着，妈妈累了有爸爸随时待命，孩子的喜怒哀乐牵动着全家人的生活情绪，每一个人都是无怨无悔的来付出，即便是孩子有错了也不舍得去责备他，就算是做奶奶的责备了一句，孩子呢就立刻去找爷爷做靠山，那爸爸呢就要求孩子把功课做好的时候呢，这个宝贝呢就去找妈妈来挡一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孩子他能够建立好的品格教育吗？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有一些家庭呢就跟刚才前面我所讲的完全的不一样，相反的，前面我所说的孩子的焦点是整个家里面的一个重心，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孩子一个人拖着走，他高兴就高兴，他不高兴就不高兴。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呢，却是恰恰相反，常常有一些家庭为了孩子做错了一点小事情忽略他，或者是一直不停的唠叨的骂孩子，而且常常讲一些负面的孩子，批评孩子，哎呀你不行啊，你这么笨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很讨厌啊， 这是负面的话语在孩子的心里面。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常常被批评的孩子，他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模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人。同样不能够容忍别人做错事情，如果是有人偶尔的做错了疏忽了，他呢在言辞上面也会模仿大人的语气，非常刻薄的来指责对方，而且只知道怎么样挑剔别人的错误，却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优点。两个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这是因为没有孩子不能够建立这个感恩的品格，是因为没有言教吧。第二方面是没有身教的环境，在孩子的身教的对象互动里面，比如说师长啊、父母啊，或者是婆媳啊，这些人的互动里面很少有感恩的对话，彼此的言辞呢，大部分都是指责或者是彼此的冷漠的对待。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模仿感恩的态度和语言。虽然大人也会教导孩子说你要感恩呐，但是这样刻意的教导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你只是语言上面的教导，孩子看不到，在家里面学不到，因为大人之间所讲的话都是批评的话。另外就是当孩子受伤或者受到委屈的时候呢，大人没有给他适当的一些教育，指出孩子的缺失或者是应该学习的事情，反而把责任呢把他推卸出去了。比如说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或者是他被桌子一下碰到自己的头了，那我们常常看到大人怎么做呢，就会把那个桌子打一顿，然后呢或者是假装他跟哥哥两个吵架了，就假装去打哥哥。大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是求赶快平息孩子的苦恼。但是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你只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已经给孩子了一个示范，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只想到别人该负什么责任，而不是我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或者是我自己应该在哪一方面有所改善。如果孩子走路不小心跌倒的话，你应该提醒他下一次走路的时候把鞋子穿好的，不要跑，慢慢走，那这些都是一个教育。第三方面就是孩子偶尔贴心的一些动作或者甜蜜的话语的时候呢，家长没有适当的回应孩子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喜悦，甚至觉得这是应该，或者觉得这没什么嘛。孩子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很爱你啊，妈妈你真的是很好啊，做父母亲觉得这是应该的，而没有回应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上面的需要。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孩子鼓起勇气显示他脆弱的感情，而大人却不在意的时候呢，孩子就没有那个能量，也没有那个勇气继续的去表达自己了。所以孩子稍微有一点表达的时候，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回应。所以素琴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要孩子怎么样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做大人的先要有一个好的言行。当你能够有一个好的言行的时候呢，自然的就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内心是脆弱而且容易受伤的，他是没有办法在一个严肃的家庭气氛当中主动的来表现感性的一面，除非这个家庭的气氛或者是家里面的父母亲能够把这样的气氛带出来，而孩子呢也自然的学会善于表达，多一点的去鼓励，多一点的去称赞。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尤其是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多努力。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身教言教塑造出有感恩又懂得知足的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他自然的就会快乐起来。
这一段你陪我走，带着淡淡的情愁，放下曾经相知的朋友，迎向另一段未知的守候。这一段我陪你走，纵然只有短暂的聚首，也愿意将自己的所有和你一起分享，一起解忧。
感恩的品格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顺服的品格呢，我们也要培养。怎么样培养孩子的顺服的品格呢？那个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根据所听到的、所收到的指示去做所要求的，或者是不做所禁止的，这就是顺服。作为父母的，绝对不可以高举自己的地位或者是权威，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使一个人真心的顺服的话，是靠平时你怎么样待人，你怎么样赢得这个人。真实的权柄不是靠命令累积的。那做儿女的呢，绝不可忘记自己的职责本分，因为我们说顺服是我们顺服这个领导所赐予他的权柄，而不是领导这个人。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在路上行走的人跟车都必须要遵守交通规矩，我们所遵守的是交通规矩背后的法律的法规，而不是红绿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顺服的品格呢？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顺服的品格讲白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个肯听话的孩子吧。我相信每一个人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人都会承认孩子是看人听话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听你的话还是不听你的话。有一些人讲话他会立刻的去听，有一些人讲呢他会在那里讨价还价，也有些人讲呢根本把他当成耳旁风听。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一些等级的话别呢？关键就在于孩子听话以前，大人要先学习怎么样说话。我们大人怎么样说话呢？第一，不要讲一些恐吓的话。你再不听话，我打死你。你再不听话，你再哭，你再闹，我不要你了。这些话，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不要再说了。因为你讲了这些话，是不是真的不要他呢？你是不是真的会打死他呢？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亲会把孩子打死，也没有一个父母亲因为孩子不听话就不要孩子了。我父亲亲自在地铁站听过有的父母亲这样跟孩子讲话，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觉得父母亲绝对不可以跟孩子讲这样的话。所以呢，你想让孩子听你的话的时候，第一，先不要讲一些恐吓的话。第二，你说到做到，不要就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做的话我一定怎么怎么样，到时候又做不到。你答应什么行为会有什么奖赏或者处罚的话， 你一定要做到。该奖赏的就应该奖赏，该处罚的就处罚。如果大人说的话可以随意的不算数的话，那小孩他听了就不再认真了。孩子觉得我认真也没有用啊，因为你说话不算话。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讲一个历史故事吧。从前郑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可是曾子的儿子呢，那个时候就拉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也要去，我也要跟你去市场。妈妈就不肯，妈妈说，哎呀乖孩子，你不要去了，你听话在家，等妈妈回来杀一头猪给你吃，别吵了别闹了。这个孩子真的是听妈妈的话，不吵不闹了。等他的妻子从市场回来以后呢，曾子呢马上到猪圈去抓了一头猪，在那里准备要杀。那他的妻子很慌忙地说，哎呀你在做什么，我只不过是随便的说说而已啊。那曾子就说了，你随口应付的你一定要承诺，不然的话以后如何取信于孩子呢？是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你说了就要做到。第三个就是坚持你的原则，如果你立下了什么原则规定，不要因为孩子哭闹刷他的个性跟他脱鞋。尤其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父母亲呢，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明明自己有一些规则，但是自己因为心情好，孩子犯错了也觉得哎呀无所谓，可以好行不要紧。但是呢同样的错，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把孩子拖过来又打又骂的。那这样的话同样的没有办法建立孩子听话或者是顺服的品格。第四方面就是守信用，其实这个呢跟前面讲的都差不多，你一定要守信用。就算是你今天答应了孩子，孩子忘了，那你做大人的也不能忘，你要承诺你所讲的话，来尊重，让他学会尊重。第五就是不隔空喊话。什么叫做不隔空喊话呢？就是你要对着孩子的眼睛来说话，而不是对着他的背后在那里说话，面对面的跟孩子讲话。第六就是不要急着说话，确认孩子的注意力在大人的身上的时候才开始讲话。那个时候孩子又在那里忙着玩这个玩那个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噼里啪啦的一直在讲的话，他根本都听不进去。第七就是不要给孩子试探性的空间，对孩子的要求说一次就好了，并且要求孩子听到了就要执行。我们常常听见父母对不理睬他的孩子在那里吼来吼去，我现在跟你讲第二次第三次，你再不听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甚至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父母亲呢，尤其是做妈妈的，我现在数了一二三，哦，你就不做了。那你这一个方式呢，其实对孩子来说呢是一个试探性的空间，孩子就知道你第一次不要紧，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讲话我才听吧，等妈妈数到三的时候我就立刻的去听话。所以这样的话同样的会给孩子一些误导。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就是说讲一次，而且告诉孩子说一次就够了，并且要求孩子去执行，而不要再啰里啰嗦，给他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三次机会。那当你这样的一个界限很清楚的画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跟着你的这样的教导去做。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感恩神把孩子给了我们，借助孩子让我们去学习，借助孩子去磨练， 也借助孩子让我们懂得去依靠神。希望听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教养孩子方面都能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主恩深广，无量无边，在主爱中有光一面，我今
终生